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可能都拿到这单张，你们今天的bulletin里头有一个加一啊。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我们也接受了耶稣基督，那现在这个生命的种子已经在我们的里头，那我们怎么成长怎么跟神的关系更加的密切这就涉及到我们怎么样来寻求主，来认识主。那我们教会有布道会，那布道会是针对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希望他有机会来认识主。那我们这个是叫培灵会，那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开始了这个生命的旅程，已经开始了这个属天的道路，那怎么样往前奔跑，怎么更深的爱神更紧的跟随神。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讲员这个讲员他在世界各地去训练传道人，帮助许多的弟兄姐妹大家看到这个单张，所以请弟兄姐妹留下你的时间，安排你的时间星期五晚上、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的上午，下个星期天请大家安排你的时间来参加那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培灵的聚会。这个传道人很有意思他在传讲这个上帝的话语的时候，那不仅仅讲讲个人的经历，你知道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可以复制的，你的经历跟我的经历肯定不一样，我的经历可能对你有启发，但那仅仅是你个人的经历而已所以一个人只是讲经历的话那很危险，你把所有弟兄姐妹带到你的经历里头，经历只是帮助你提醒你有一个人他是这样寻求神的，但是这个传道人他不是讲仅仅讲个人的一些经历而已，他是来讲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和我们生命之间怎么建立关系他是专门研究旧约的，所以他来讲诗篇，也诗篇帮助我们爱神，帮助我们亲近神，帮助我们渴慕神，帮助我们等候神，帮助我们赞美神。所以请弟兄姐妹留下你的时间，星期五晚上、星期六晚上、星期天的上午我知道大家很忙，但没有什么比神的话语更重要，跟亲近神更重要，这是一个属灵的盛宴，求主感动我们，让我们预备自己的时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那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要去参加一些布道会，你已经信主了，跟随主多年了，布道会不一定要常常参加了，除非你带你的慕道的朋友去你现在需要成长的时候，不是听那个简单的福音信息一遍又一遍的听，一遍又一遍的听，你生命不会成长的，你永远停留在初级阶段福音的开端，你生命不会成长的，仅仅好奇而已这个人长得好，不错不错，对你生命真的没有什么成长。你生命需要成长，也不断的需要追求，你需要花时间的，需要进入主的话语里头。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培灵的聚会来激发我们来爱神的心，激发我们，帮助我们进入上帝话语的里头人的话不能让你得力量，人的话不能让你生命的见证，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它能改变人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抓住这样的机会。好，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每天有生命和气息活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每一滴水、每一粒饭、每一口气都是你赏赐的。当我们心灵没有打开的时候，我们眼睛没有打开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但直到有一天你打开了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才晓得每一样是我们该得的，每一样都是领受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星期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不然我们仅仅是人在这儿，我们的心却流浪在外。主，让我们身心灵此刻都安静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进入你荣耀的同在，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来敬拜你。主啊，愿你的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有一个经历我们过去不认识神不知道神， 就是知道有神，我们也不知道神是什么神。所以我们过去是在这种光景当中长大的，受到人的教育，人的话语很多，所以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了，心灵被蒙蔽了，世上的忧虑、各种野心缠裹了我们的心，我们不能认识神。感谢主，后来神用不同的方式开启我们的心门，慢慢我们认识了神。有的时候通过你的朋友，通过你的邻居，通过你的同学，哎，你开始到教会来，开始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明白了。那过去从个不认识神的状态，到开始慢慢认识神，那这是第一步，你跨出了第一步，从不认识神到知道有神，这是第一步。那仅仅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你慢慢开始明白了，从知道有神到认识到神在耶稣基督里来爱我们，来向我们说话，这第二步。这个第二步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你跨这一步比第一步更难，是不是？我们在我们的讲台当中，我们常常也劝勉弟兄姐妹，从不认识神到知道有神，这个第一步比较容易。从第二步，你认识到从有神知道有神，到认识到神在耶稣基督里，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为什么？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你的那个神啊，就是你大脑想象的，而是我认为神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都是人想象的，神应该是这个样子，神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以前我们也说过，如果牛会说话的话，牛认为他的神就像牛一样，马认为他的神就像马一样，那都是人想象的。只有神亲自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和启示，我们才真认识神。所以耶稣说，你们如果你没有记得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到父那儿去。所以第二步是从认识有神到认识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说话。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姐妹跨到这一步哈。那到第三步呢，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那第三步是什么？我们跟神进入一个对话的关系。我们中间很多人搞科学研究的，你研究物质，研究物体，研究细菌等等这些东西。那我们研究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错过，想神就像一团能量在那儿，那这个能量跟你生命没有关系，是不是？它不会影响你怎么爱。所以我们的第三步很重要，神是可以跟他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那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步，你需要跨越这一步。一个哲学家，他可以从他的逻辑思考当中思想到有一位无因之因，一切的背后都有个原因，那最后那个原因就是上帝，我们叫终极因。但是这个终极因跟你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一个科学家也是这样，你寻找规律，规律最后的规律是什么？谁创造的规律你也不知道，是不是？但圣经告诉你，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的意思是说，神可以跟亚伯拉罕立约，神可以以撒立约，神可以雅各立约，神今天可以和你立约，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真正的信仰是跟耶稣基督之间建立一个亲密的对话的关系，也可以向他说话，他也可以向你说话。那你信仰成长到这一步的时候，你慢慢就开始成熟起来。那所以我们三四个一段时间，我们就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信息。我们还提到，如果你跟随主哈，跟神建立这个亲密的对话关系，很多的拦阻你需要挪走。如果你的心灵、你的灵魂还没有苏醒，你还在沉睡状态，人家喊你你也听不见，是不是？你处于沉睡状态，因为讲什么话也会白讲。如果一个灵魂没有苏醒的人，神对他说话他也听不见。所以我们说，你要除去你进入拦阻的时候，你的灵魂要苏醒，你苏醒了你开始听得见声音了。我说我们还说要除去你里面的很多的垃圾、很多的污垢、很多的罪恶，因为罪恶让人逃避神，人不会去听上帝的话语。只要比方说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如果你陷在罪恶中的时候，你里面有个隐藏的恶， 你绝对不喜欢来到神的面前，绝对不喜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的经历，每个人都这样见证。只要你里面有隐藏的恶，你一定会逃避神的。亚当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常常会犯罪，我们犯罪到神的面前来悔改，这很重要。但是如果里面有一个罪，你隐藏在你的里头，一直拿不走，那就成为你里面一个拦阻。为什么？你读以赛亚书第59章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就说的，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不能到他的面前，是神不听你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寻求认识神，听他的声音，你要除去这里面的拦阻。那神的主啊，我的灵魂是不是苏醒了？然后说，是不是我里面的罪恶还有什么隐藏的罪恶在里头？第三个，我们还提到，弟兄姐妹还记得的话，我们里面有不幸的恶心在你的里头。主啊，你帮助我的信心慢慢的成长，最后你要约束你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的，我们心容易放纵的，我们心容易放纵的。按照我们的本性，没有一个人愿意听神的话，我们愿意听定我民心的话，我们不愿意听神的话，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约束你的心，因为按照你的本性，今天我们有感动，我们没有不想做，那你就不想去做，那你永远也不能听到神的话语。神是愿意向我们说话的神，但是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里头慢慢的来寻求认识神。所以我们中间就怕的是什么？基督徒做一个半吊子的基督徒，半吊子基督徒，圣经也摸过，礼拜教会的这个礼拜也来过，但有没有跟神见过面呢？从来没有过。你看是不是跟神建立活泼的关系呢？也没有。为什么？在你的心目中，神就像你那个实验室里那个细菌一样，你在研究它，它跟你身边没有什么关系。就像你管理这个 project 一样，这个 project 一样子，这个 project 我怎么去完成它？它跟你身边没有什么关系。那这样的神跟你不会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你离神很远，你也不能享受到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你祷告它跟空气说话一样，你信耶稣跟不信耶稣，好像生命中有一点小变化，但是没有一个实质的变化。那这样的信仰是没有根基的信仰，一旦遇到一点的痛苦，马上就跟神再见了。你从来没有尝到永恒救恩的那个真正的甜美，你没有尝到过。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是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要意识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我今天跟弟兄姐妹的分享呢，请大家翻到一个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你翻到旧约撒母耳记下，在旧约里头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从18节开始这一段呢是大卫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你们看看大卫是上帝面前他是怎么做的。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18节，如果你有圣经哈，我不读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第一节。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坐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呢他向神祷告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19节，主耶和华，然后是有些后半节，主耶和华，到20节，主耶和华，22节，主耶和华，你本为大，除你以外再无别神，25节，主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27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28节，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也应许将福气赐给仆人。然后29节的后半节，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与你永远赐福于你仆人的家。为什么弟兄姐妹，今天你注意这样的一段话语啊？我们跟神之间经历一个对话的关系，听上帝对我们说话，知道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真的临到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需要做一件事情，你需要做的，像大卫一样，大卫是坐在耶和华面前。弟兄姐妹晓得哈，你知道啊，做一个国王很不容易的，大 卫是一个很会写诗歌的这么国王啊，他很会打仗的这么一个国王啊，他很会弹琴的这么一个国王，而且他还管理一个国家啊。那时候周围有很多的国家来攻打以色列，所以以色列面对各种各样的敌人、各种各样的挑战，作为国王，他是很累的，是很辛苦的、很繁忙的。但圣经上说，他进去坐在耶和华的面前，啊，这个功夫，做工比走工要难。一个人，比方说领兵打仗没有问题啊，啊，在那里做任何事情没有问题啊，但让你坐下来很难，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中间很多人是一个行动型的人啊，你叫他做这件事情没有问题啊，你要坐下来，那就坐牢了。那我们中间就很多这样的人。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圣经上说大卫那么忙，但他知道坐在神的面前很重要。为什么？你坐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的心慢慢的平稳安静下来，你的心慢慢的透明下来。你们想一想看呢，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多少的事情来纠缠我们的心，让我们心很烦乱的？汽车的声音、儿女的声音、同事的声音、机器的声音、流言蜚语、电视的声音，虽然我们的心里面很烦躁，你想想看，从早晨哈，你离开家的时候到你的办公室，一路上汽车的声音是不是？到了办公室以后，机器的声音、同事的声音，是不是？然后回家以后呢，家里面一大堆事情等着你，有的家里面很多问题可能还解决不了，你的心中非常的烦乱。你说我哪有时间去安静？去坐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讲这个坐，你注意听啊，这个坐在神的面前，是说你有一段时间，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你都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你的心啊，就像一个大的深渊一样，我们这个心啊，就像大的深渊一样，你可以进来。很多人一生，他没有进过深渊的，从来没进去过。圣经上说，你就是神的殿，殿有三层，你注意吗？外院是很吵杂的，什么人都有，牛的声音、马的声音、人的声音、孩子的哭叫声音、小贩子的叫卖声音、做买卖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有。我们很多人只是停留在这个层次，心里面很乱很烦，是不是？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很烦乱很乱的，你做的研究有的时候好像专心在做研究了，一想到周围很多的事情，你心中很乱很烦。那很多人就停留在这个外院的光景当中，很烦很乱，是不是？圣经上你可以再进一步，你再进一步，你进到圣所，哦，安静多了。再进到至圣所，最安静的地方，什么声音都没有，那单独的可以面见神。你的心灵就像一个深渊一样，你慢慢的进来，慢慢的进来。你进到你深渊的时候，你的心开始安静下来。你安静下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你听到的声音也就不一样，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开始发现我的心开始平稳安静。圣经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我在这儿一些弟兄们分享过，如果你读雅歌书哈，旧约里面有雅歌，他有很多美好的比喻，他说我的妹子、我的新娘啊，就像关锁的园、封闭的井。这话什么意思呢？他说你啊，就像一个园子一样，你没去过 garden 有没有？如果这个 garden 这个花园呢，它的院门是敞开的，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牛也可以进来，狗也进来，马也可以进来，人的脚步到处都是。你听到什么声音啊？你听到马声、牛声、叫声，什么声音都有。他说呢，我的妹子、我的新娘啊，里面啊就像一个关闭的园子。封闭的井，关锁的园子，意思就是说这个院门是关闭的，你在里面非常的安静，那非常的安静。在你的心里有这种状态的话，你的心开始平稳下来。弟兄姐妹，这样对你不是一个带来麻烦事，给你是个极大的祝福。你生活中有那么多烦乱的事情啊，这个世界多少的声音在缠绕你啊，是不是？有多少的事情让你的心像大海一样翻腾不定啊，是不是这样？生活中很多是知道你抱怨的，很多事情是你看不惯，但是这个时候像大卫一样，他坐在耶和华的面前。哦，这个很重要，坐 就在耶和华的面前像什么？像上山一样，像进入深渊一样，很安静。啊，你知道那个、一个小孩子，我看我女儿的书上面写的哈，啊，他说一个爸爸跟他儿子两人一道去爬山，爬到山顶的时候，爸爸突然说：“哇，这山脚下的风景多美呀、啊！”那儿子说：“爸爸，这山脚下的风景很美，你为什么爬到山顶上来看呢？待在山脚下就好了嘛。”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待在山脚下，永远不能欣赏山脚下的美景，你只有爬到山顶，你才能看到山脚下的美景，明白吗？就当你真的在上帝的面前慢慢的寻求他，好像搭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像山顶一样，什么人也没有，那个时候你欣赏到许许多多你平时欣赏不到的，你就在深渊的里头，什么声音都没有，你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有人说怎么可能，你是传道人呢，我们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弟兄姐妹，坐在神的脚前有很多种做法，有很多种做法哈。比方说你晚上安静的时间你坐在沙发上，那也叫坐，是不是？那个时间也是你可以思想神的时间。你在公园里面散步的时候，那也可以成为你坐在神面前的时间。你在公司的实验室里头，那些东西在运作的时候，你也可以安静的一段时间，你的心开始进到深渊的里头，那么你的心就爬到了山顶上。那是你可以坐在神面前的时间，这个时间让你的心慢慢变得平稳、安静、透明。这个时候对神的话语就非常的敏感。我们中间从来没有试过，所以你永远不知道神的话语在哪儿。你知道亚伯拉罕呢？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亚伯拉罕，有些人知道亚伯拉罕你就知道。亚伯拉罕，上帝他给他一个儿子，一百岁是养的儿子。上帝说：“你把儿子献给我。”他带着家人，带着仆人，带着儿子就上山了。那个你想想看，你读经的时候进去哈、啊，你进去的时候你知道亚伯拉罕那每走一步啊，我想想看，你想想看，那个腿啊，可能要绑了千斤和万斤的重量在上面，怎么爬上去？是不是很难啊？但到了山顶以后，上帝说：“把儿子献给我。”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呢哈，上帝有的时候你用人间的很多东西套他套不住的，你用人家的伦理道德法则套上帝，上帝做什么？你居然把你儿子献给你，我的儿子献给你，从安慰人的伦理道德法则来说，不可思议，是不是？这是他是上帝。当亚伯拉罕这样举刀的时候，上帝说：“你停手，不要下手。”上帝给他预备了一只羔羊，把羔羊献祭，他的儿子保留下来。这是一种非常高的一种属灵的经验，我们很多人可能还没有进去，慢慢来没有关系。我现在讲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当亚伯拉罕上山的时候，他的心灵沉重，步履沉重，面色沉重。他下山的时候步子轻松，心灵轻松，脸上也放松。那你有没有改变？那你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有没有改变？上山的亚伯拉罕跟下山的亚伯拉罕之间，那你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嘛。可是上山的亚伯拉罕已经不再是下山的亚伯拉罕了，下山的亚伯拉罕已经不是上山的亚伯拉罕。为什么？他有山顶的那个经历。哦，弟兄姐妹啊，你像大卫一样坐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又算不算没改变呢？丈夫跟你吵还是吵，妻子跟你吵还是吵，工作烦还是烦，没有工作还是没有工作，好像生病还是生病，没有改变嘛。但是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了，亚伯拉罕一样上山以后跟下山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你的眼界改变了，许多的问题不再成为一个你的问题了。你每天想到你许多的问题哈，那个问题就可以无限的扩大。比方说你想到你跟你邻居的关系，你整天想着那个复杂的关系，这个复杂的关系就变成你心里一把刀剑了。你跟你的岳父岳母的关系，跟你妻子丈夫的关系，跟你老板的关系，整天想到这些问题，你的心灵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沉重。为什么？你的心已经被捆绑了，裸不走了，是不是这样？已经是 不能都释放了。病到山上以后，跟神的关系密切以后，这些问题好像还存在，但是不再像过去那样的捆绑你的心。大卫就有这样，大卫是个聪明的国王，是个聪明的君主，他知道战王没有什么比坐在上帝的面前更重要。也算我很忙啊，我们有时间，你做公共汽车的时候你也可以坐在神的面前，你坐地铁的时候你也可以坐在神的面前，你在你办公室里头一个人的时候你也可以坐在神的面前，甚至上厕所的时候你都可以坐在神的面前。那大卫第二件事情，他坐在神的面前做什么？他说耶和华你看我是谁呀、我的家算什么啊？他想到这样的问题，他在耶和华面前他看自己，在耶和华面前看自己的家，我算什么？上帝啊，我算什么呢？耶和华，我的家算什么呢？比如说你也好了，比如说我有一天安静有点时间坐在神的面前做什么？我知道很多人坐不住的，一坐脑子就发慌，然后思想就飞走了。那上帝在操练我们怎么样跟他建立一个活泼的关系啊？这个心智我们需要有。圣经上不是讲玛利亚吗？这个马大玛利亚，马大就是喜欢动来动去的，这个很重要。如果家里没有人烧饭你吃什么？当然要有人动嘛，对不对？他那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像玛利亚一样安静的时间。那玛利亚我告诉你，安静不是说你就整天就是跪在那里祷告，不是这样的，就在你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你都可以这么做的。你走路散步的时候可以这么做，乘汽车的时候可以这么做，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这么做，让你的心进到深渊里头。好，那好，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要明白一件事情啊，思想神，在住在神面前的时候，主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你信耶稣基督以后，你的 mind， 你的这个 mind 慢慢被神所洁净，你用这个 mind， 不要担心，不要用你的 mind， 用你的 mind 的思想，在神面前思想我自己。我常常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弟兄姐妹，你可以这么试试看。神，你自己，就你这个人，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你对你说话的你那个自己，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你每天跟你讲话最多的是谁呀？不是你太太，也不是你丈夫，也不是你的父母，也不是你的孩子。也不是你老板，跟你说话最多的是谁啊？是你自己啊。所以到神面前来的时候，这三个啊，别忘了啊，一个是神，一个就是你这个肉体的我，还有一个第一个对你自己说话，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大卫到神面前来说耶和华，那这对神说的，是不是？我算什么？我这个我说什么？我的家算什么？你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你可以想想我自己，我的家，想很多的问题，在神的面前说话，我是大卫想自己的时候，想一看过去我是个放羊的，然后打哥利亚打胜了，后来带兵征剿打仗打胜了，有很多的强的对手来反对他，如今他走到这一步，说主啊我是谁呀、然后我的家算谁呀、所以在你的生命会想是把自己带进来，把你自己带进来，这个很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不要忘记了，你知道我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过哈，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挣扎，不但你，我们要所有人，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挣扎。他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啊，你为什么？你为什么？那些不信神的人，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他的肉体有很多的好处，啊，不生病，活得挺长。”家道丰富，他说一些好人好像又生病，好像家道也不怎么样，工作不大顺利。那信了耶稣以后呢，发现呢，哎，基督徒好像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心中就开始迷惑了。我们中间很多人就有这样的迷惑，有没有这样的迷惑？有没有？我常常听到人家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挣扎，你知道吗？那我说我为什么上帝啊？人家爸爸可以活到100岁啊，活到98岁80岁， 七十多岁，我爸爸为什么就活五十多岁啊？我说上帝啊，这不公平，他做过什么错事啊？那你把你自己的家你自己带到神的面前，你要思想，在思想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神在你的面前，你对神说，主啊，我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我在神面前慢慢的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不断调整我们的心智，更新我们的心智，你慢慢明白一件事情，我明白什么呢？好了，现在啊，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你做得很好，你顺服神，那上帝就把世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房子大，车大，儿女进名校，什么都好，你活到100岁、120岁。如果你不顺服神，早死，住破房子，啊，没饭吃。你知道吗？你知道弟兄姐妹，你晓得哈？你看到一个坏人呢，他要死掉了，大家觉得没什么，该死嘛，对不对？你坏人嘛，你该死嘛，对不对？一个很懒惰的人，他没饭吃，说你懒嘛，你该饿肚子嘛，是不是？没有问题啊。一个很坏的人，他生病了，大家觉得没有问题，但突然发现有一天，你生命当中的某某朋友、某某基督徒，一生爱神，一生追求神，突然发现他工作没有了，忽然发现他身体有病了，那个时候你心中就开始产生一个问题了：上帝啊，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当你真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把自己带进来的时候，你慢慢就明白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上帝是爱的神，上帝有的时候向你隐藏，是教你跟他建立一个活泼的那个关系。大家想一想，如果现在你顺服神，神就把所有地上的好处给你；如果你不顺服神，上帝把所有的好处拿走，让你穷困潦倒，疾病缠身。那我们中间所有人就乖乖的顺服神，是不是？大家是不是这样？我们所有都顺服神了，对不对？那么所有都顺服神了。那好了，弟兄姐妹啊，你那个顺服是从哪儿来的？你的顺服是希望什么呀？得到什么？这个物质上的好处，地上的好处，是不是？那个顺服是从你的生命当中，从你自由的爱的里头发出来的吗？不是的，不是的。我要得到那个好处，所以我顺服。这已经跟上帝的关系不是一个活泼的爱的关系了，不是的了。这就变成什么东西啊？我的顺服变到我达到那个目的的手段，是不是这样？这样我们就变得越来越虚伪，信仰越来越假，不能真是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因为什么？生命当中神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神不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像不在，但神在那儿，是让你进入活泼的关系。但是看起来好像我跟随神什么好处也没有的时候，我仍然跟定他，这样建立一个非常爱的关系。那我在神的面前，就在神面前的时候，我常常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这么多年，我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主啊，为什么我的父亲那么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神是不是隐藏了？神没有隐藏，神没有隐藏，他告诉我们，我们跟随他这边要得找他，而不是因为他能给我们什么好处。我们跟他的关系不是达到更大的目的的一个手段，我们跟他的关系本身就是目的，我们寻求他。所以到神的面前来，坐在他的脚前说：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呢？这让你的心更加靠近。那还有很多事情，对不起，我今天那个钟坏掉了啊。30号啊，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再分享。所以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天呢，生命的每一天，让我们学会坐在神的面前。这个坐不是说你一定要花2个小时坐在神的面前。那如果你什么事都没有，退休了，你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如果你生命当中每一天每一刻都抓住这个时间，让你进来。但是关键的时候，如果你里头没有上帝的话语，如果你里头没有上帝的话语，你坐在那儿只是发愣，你坐在那儿什么也得不到，你坐在那儿你的脑子根本没办法集中，你坐在那个地方你什么也得不着， 你行走的时候，好想一下我是基督徒了啊，然后脑子就想到，哎，这河里的鸭，家里的孩子，生意室里的这个细菌，就想这些东西了，是不是？灵里头有神的话语，所以下次我们会说，你在寻求与神同在的时候，寻求神对你说话的时候，对话的关系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忘记了，灵里头有上帝的话语，你坐在神的面前的时间，对你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你的心灵可以靠近神。甚至我请弟兄姐妹哈，大卫在坐在神面前的时候，他不但把自己家带进来，不仅把自己的生命带进来，我想他把所有的国事也带进来。弟兄姐妹，你不要把你跟神的关系跟你的工作完全的分开，你不现在管理一帮人吗？把你这帮人带到神的面前，在你的心里面带到神的面前，耶和华，我怎么管理这帮人？你现在不是研究细菌吗？主啊，万物是你造的，你引导我，让我认识你创造的轨迹。那你整个东西都搭到神的面前来跟神对话，那是你的工作跟那个主的关系就不是分开的。我每一篇讲道都是坐在神的面前，坐在神的面前，主你对我说，让我听你的声音，你教导我。是不是每一天都是这样？你的儿媳妇不孝敬你，是不是他带进来？主啊，通过儿媳妇不孝顺，你对我说什么呢？生病了，主啊，你通过这个病对我说什么呢？你让我听你什么样的声音呢？你里头不是有怀疑吗？对不对？你里头常常有怀疑吗？把你的怀疑带到神的面前来，用主给你那个圣洁的思想来束缚你这个怀疑，从怀疑中走出来，进来到神的面前一个更强的信心里头，从怀疑进到信心里头。你在神的面前要不断的和你自己说啊，圣灵在哪里帮助你啊？是不是？你是拜偶像的，我们都是拜偶像的，每个人都是拜偶像。弟兄姐妹，如果我下次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你就知道没有一个人不是拜偶像的。如果你不拜真神，你一定拜偶像。你怎么从偶像当中走出来呢？你坐在神的面前，主啊，这是我的偶像吗？星期天你的礼拜都不能做，你做别的事情，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为什么？因为在你的心目当中，那个东西比敬拜神更重要，那个东西比神更重要，是不是这样？你是个拜偶像的人，一个拜偶像的人，你怎么听上帝的声音？你只是听偶像的声音，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天把你的工作，把你的家庭都可以带到跟神的对话的关系当中。好，神给你一个孩子了，耶和华，你给我的孩子，你教我什么功课呢？让我怎样去把这个孩子带大呢？用什么样的 principle 去引导这个孩子呢？你做的研究，你做的管理，你做的餐馆，你做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来。有的时候你在里头有悖逆，你不能安静下来，你不能对神说话，你要劝勉你的心，越说你的心，越要让他放纵，这样你的生命慢慢被神改变，你的心智慢慢被神改变，你对神的话语越来越敏感。为什么？你一时安静下来，马上可以进到深渊里头，一安静下来，好像你心就飞到山顶上，那种感觉就容易安静下来。现在我们的心放荡，你知道吗？很难安静的，很难很难安静。为什么？噪音太多，心太野。所以真正跟神的这种对话的关系，弟兄姐妹，需要我们坐在神的面前五分钟、十分钟，在汽车上面，在地铁上面，在公司里头，在室内室里头，是不是在厕所里面？我想不会吧，是不是在第一段时间可以安静在主的面前，让我进去？如果你里头有神的话语，那么话语就会转成你的生命，给你人生极大的祝福。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你愿意和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主，我们渴慕你，愿你对我们说话，好像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引导我们，在掌管我们。我们不是宇宙中的孤儿，你爱我们，你愿意和我们建立这个新鲜的、活泼的、爱的对话的关系。主啊，你让我们的心常常能被这样在你的面前，你激进我们的心，好像我们听懂你对我们说话，好像你在生命的每个角落，我们知道你在引导我们，你在等候我们，让我们常常像你的仆人大卫一样安静坐在你的面前，用你的指明能听到你的声音，也让我们的心愿渴慕 听你的话语。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